是这样的。白佛言啊，就是对佛禀白说了，说世尊菩萨何以何住啊？这个世尊呢，佛是无量功德圆满呐、啊，为一切世间的贤圣人所尊敬啊，所以要称之为世尊。菩萨何以何住？就是啊，别有情的这种人啊，就是想要得圣道的人，那这个人何以何住啊？于大乘中修奢摩陀毗婆舍那，所以想要修奢摩陀、修毗婆舍那啊，他何所依、何所住呢？这样意思。这个依呀、啊，是藏托依。这个藏托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种事情的升起，它要有所藏托，它才能够升起。比如说是这个众声，众的声音哈，这个声音呢，就是要有众，还有人去靠这个众，这个声音才出来，这个声音才生出来。就是它这个声音的升起呢，要有藏托。就是藏托，其实就是依托啊。那这样解释这个依啊，就是明白一点说呢，这个止观呢、啊，是什么因缘升起的？是这样意思。它依赖什么因缘呢？才有止，才有观这件事。这件事是依赖什么因缘升起的呢？就叫做依。啊，就是何以啊，何所依而生起呢？这样意思。或者是用我们习惯的话说，你根据什么来修止修观呢？啊，是这样意思。如果说是我什么也不根据，我就会修止修观，哪有这种事情呢？啊，住，这个住就是居住，我在这个地方住。那么这样的意思就是说，升起了以后呢，他居住在什么地方，住在什么地方，住在什么地方啊？修止修观，这个止观是住在什么地方？那么这也是说啊，就是他继续的升起，继续的生长，而不失坏。这个住有这样的意思，有这样的。这样的意思哈，是弥勒菩萨问呢、啊，是这个假有情啊，想要祈求圣道的人呢、啊，何依何住啊？于大乘中修奢摩陀毗婆舍那呢？这个大圣啊，是对小圣说的。在杂集论上说呢，有七个原因呢、啊。可以名字为大圣，其实也就是说因、第一个是净大，第一个是净大，这个净啊是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这一位佛教徒啊，他以无量诸佛所说的无量无边的修多罗啊，做他所学习的境界，就是他学习无量无边的佛法，那叫做净大啊，不只是阿含经这样意思。这个小乘佛法呢，就是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小乘佛教的学者他积极地要了脱生死得涅槃，不广度众生啊，所以他就在这一位佛这里栽培善根呢、啊，修四念处了脱生死就好了。他不去到十方世界去亲近无量佛，所以他所学习的佛法是很有限，所以叫做小圣啊。第一是净大，第二是行大，智大呢就是、啊。隔空的智慧和法空的智慧， 或者说是根本智和厚德智，这样的智慧也是大过小乘的，是小乘所不能及的，所以叫做智智大。第二个是行大呢，就是大乘佛教的学者，他一方面自己用功修行，同时也广度众生，有利他的功德，所以就是叫做行大了。这个精进大，就是这样的菩萨要三大阿僧祇劫啊，自利利他，难行能行，难隐能隐，圆满无上菩提的，所以是他的精进力也是大过小乘佛教学者。方便善巧大呢，这个方便善巧大，方便就是善巧，就是智慧的意思，就是巧妙的智慧。这样说，你前面那个智大，它就是额空法空的智慧。小乘佛教学者重视额空的智慧，法空的智慧也是有多少，但是不是那么样的多啊。所以这个智就是还是额空法空，但是这个加起来就是根本智啊。这个方便善巧就是厚德智了，厚德的智慧。这个厚德智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这里边有了大悲心，加上了大悲心去普度众生去，这里边有方便善巧的智慧的力量，所以方便善巧大。这个方便善巧大呢，和二乘隐和声闻缘觉对比起来说，二乘隐呢，他成功了，得了圣道以后，寿命到了啊，就入无余涅槃了，就安住在涅槃那里呀，不发生作用了，就是全面的休息了，他不再来到众生的世界度化众生了。那么菩萨也能入涅槃，但是他不住在涅槃那里啊，他还来到众生的世界去广度众生，广度众生的同时呢，他也不为世间有为法所染污，所以叫做方便善巧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正德大就是菩萨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无上菩提啊，这个是也不是二乘人所能及的，所以正德也是大。正德在这里呀、啊，就当个成就讲就好了哈、啊，成就了无上菩提啊，超过了小乘人所成就的涅槃的境界。最后一个是业大呢，就是这样的大乘的学者，他尽未来际的广度众生啊，来到众生的世界啊，实现成佛啊，所谓八相成道的这些事情，成佛去广度众生，做度化这一个阶段的事情做完了，他也入涅槃了啊。有因缘的时候又来到世界上成佛，还是广度众生的，所以这样的业也是非常伟大的。有的从这七方面呢，来赞叹大乘佛教学者胜过小乘，所以名字为大乘。这个胜这个字呢，这个也有的地方就翻一个车啊，大乘就是大车。这个车是这是一个比喻啊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这个车要大，它能够啊承载很多的货物啊，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去啊，有这种作用。这就是表示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些大菩萨啊，他尽未来际的广度众生啊，所以他度化的众生特别多。小乘佛教学者就是阿罗汉呢，他没有入无余涅槃的时候，从得阿罗汉到命中之间呢，也可能会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的，但是命寿命尽了以后，入无余涅槃不再度众生了，所以他度化的众生少，所以名字为小乘。那么从这七方面呢来解释这个大乘啊。 于大乘大圣中修奢摩陀毗婆舍那，这个奢摩陀翻中国话就是子啊。这个子是什么意思呢？子就是一心不乱的意思啊，心里面不散乱啊，不散动，不动乱，那么明镜而住，那么就叫做子啊，这个明镜而住。子啊，就是一心不乱的意思。一心不乱呢，应该说是明镜，这样子会更明显的意思啊，它的含义会明显一点。明镜呢，就是心里面不昏沉，明明了了的啊，这个昭昭现前啊，这个末照禅里面。有昭昭现前啊，莫言无言啊，昭昭现前啊。其实莫言就是不说话啊，莫言无言是昭昭现前，这心里面呢并没有睡着觉啊，他明明了了的这种啊心性现前。要是睡着觉了，这个昭昭这种就没有了，就不现前了啊。那么这叫做末照禅啊。但是这里面说止也正好也是这样意思，就是明镜而住啊，心里面没有昏沉啊，没有睡眠，心里面是明了，有明了性，同时还没有动乱啊，没有东想西想啊，于所缘境啊安住不动啊，那么就叫做静，寂静啊，寂静的意思。那么这样的明镜而住啊，这是止的意思，就是把这一切的呀、昏沉散乱的境界、都消除了，就是什么叫做明镜而住。这个我们在这一些注解上啊，看到人家的解释，常会说到嘛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寂而常照就是叫做观，照而常寂叫做止。那么就是明镜就够了啊，那明就是观了，镜就是止了。其实这个呀，在止观的在书上啊，佛菩萨这些大德的注解上，其实这个奢摩陀的止，也就是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这两个寂照合起来叫做止，合起来叫做止，那也就是昭昭现前的意思哈，离一切分别，而又是明明了了的哈。这个我们睡着觉了啊。睡着觉不做梦的时候，心是无分别的，是离一切分别相的，离一分别相，但是什么也不知道啊，他是昏昧了啊，什么也不懂，你说话他也听不见啊，他什么也不知道，那就是叫做静而不明。你睡着觉不做梦的时候是静而不明。我睡醒了的时候，我东想西想的时候，是明，明而不静，明而不静。现在要静坐的时候，修这个奢摩陀止的时候呢，要怎么样呢？就是要明而静，静而明，要这样，不要有昏沉，不要有散乱，这就叫做止啊。我们通常说修这无念法门啊。没有一切散乱的妄想啊，念这个真如，我念这个真如的时候，怎么念呢？就是无念的境界就是真如。其实你那里面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那么现在说啊，这个止啊，这个奢摩陀的止啊，就是明镜而住，这个。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宁静而住呢？我愿意睡觉就睡觉，我愿意打妄想就打妄想，我这样自由自在的也很好嘛，为什么要妖术和宁静而住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其实呢，我们啊，我们原来这种啊，这种动乱的境界啊，这个昏昧的境界啊，是一个苦恼的境界。这个苦恼的境界呀、啊，所以佛法呢要改变我们啊，佛法改变我，其实就是自己改变自己，自己改造自己。你要能够明镜以后呢，你的能力就是特别强，你的力量就是特别大。这个我们说一件事哈、啊。说一件事啊，说有一个仙人，我是等于是讲故事的哈、啊。有一个仙人呢、啊，在深山里面住，深山里面住啊。但这个仙人是得了四禅八定了的，不是一般的人啊。在那修行啊，但是呢，他还有个侍者，这个仙人有个侍者。这个侍者是什么呢？是个女人。而这个女人还非常的美，给她做侍者。那么这样的境界，在仙人他也没有什么啊。可是有一天的国王啊，就来到这个山里面啊游玩了啊，忽然就看见这个女人呢、啊，哦，这个女人在山里面住这样美，这样的美女怎么在这山里面住呢？就问这个左右的人，左右的人呢、啊，就是如此如此的报告他。国王说：“这仙人是修行人，不需要女人嘛。”他就是说没有取得人家的同意，就强抬的把这个女人就俘虏，就带回去了。带回去了，当然国王总是那种啊不尊重人权的境界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可这时候这个仙人不在这里啊，在这里仙人回来了。回来了呀，就是咱一看这个女人没有了，不在了，不在了，是到哪去了呢？他一入定，一看啊，知道了，国王抢去了，被国王抢去了，咱抢去了，他就啊到国王这来，就说是啊，就向国王说，这个女人你要还给我，她给我做侍者的，给我做些杂事要还给我。国王还是照原来的话说，你是修行人，不用女人。这个仙人说呀、啊，我只是让他做侍者、啊，倒不是像一般的世间有夫妇的事情，倒没有这个事情，我还是用他做侍者的，你还是给我好。国王还是不讲道理，道理然后这个仙人说，就对这个女人说是今天夜间呢，你就一直的念我，想念我，啊，一直的想念我。你要不这样子是不可以，对你不安全。但是那女人因为和这仙人也是有缘的人嘛，也不高兴国王这种行为，他们就照他的话这样办。而这个仙人回到山上去，他这个一入定，他心里面一作念，就是这个很大很大的这个石头啊，就像下雨的石子一样，就落在这个皇宫里面。就把这国王他所有的统统都砸死了。就是这个女人没死，她大家是同在一处，但是她是安全的。那么这就是看出一件事啊，这个我们这个闪闪乱乱的人，我们能做到这件事吗？我们得要用武器或者要按钮才可以啊。但是这个仙人呢，他就是坐在那里，只是一动念。这个事情就做成了，就所以这个明镜而住啊，能够得到啊四禅八定的这种境界的时候，他这个心力非常大，非常的大。那么在佛法里边的意思，倒不是说是得了禅定要去害人，那不是这个意思哈，就是啊以他为依止啊。帮助这个毗婆舍那的慧，帮助他 你要得到了这样的定，啊，得到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啊，你在这禅里面修毗卢遮那观的时候，你就能断烦恼，很容易断烦恼啊，能得圣道，能得圣道啊，你就转凡成圣了啊，也可以得广大的神通啊，去度化众生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呀、啊，要修这个奢摩陀，要有这个止啊。我们呢，没有这个止的功夫啊，心里面散乱啊，那就不行，没这个力量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止是需要的，是需要修止。这是说这个奢摩陀的止啊，这个毗卢舍那的观呢？毗卢舍那是印度话，翻到中国话是观。这个观是什么意思呢？观呢是如实见法，名字为观啊。这个观呢，就是佛法里面说的这个般若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呢，是怎么叫做智慧呢？如实见法。就是啊，能够正确真实的啊，没有错误的，能够啊见到啊明见法的真实相，明见一切法的真实相。就是我们没有智慧的人呢，没有这种观的人呢，我们呢虽然也有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也接触舍身香味触法，但是我们没有见到这一切法的真实相，我们都是只是颠倒错误的智慧。这个智慧不见一切法的真实相，是迷惑颠倒，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啊，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恼，这叫颠倒慧。有了如实见法的智慧呢，能对治啊这个颠倒慧，就是能消灭这个颠倒慧。消灭了颠倒慧，你得到这佛法的这个般若的智慧，你就得成圣道了。所以要是我们用功修行啊，只是重视这无念的境界，我就心里面没有一切妄想，心里面明镜而住啊，你没有这个如实见法的智慧，你没有这个智慧啊，你不能转凡成圣，你不行，你还是迷迷糊糊的啊。说我得了四禅八定啊，你像这个仙人吧，国王把他的女人抢走了，他就嗔心来了啊，他就把国王要杀死了，就会有这种事。但是这个杀死这也是有罪的呀、他抢你的女人，他也是不合道理。但是我看，仙人这个杀罪还是很大的。那么要是只我们用功修行啊，只是修止而不修观呢、没有如实见法的这个观呢，我们你成功了顶多四禅八定，顶多就是这样子。这样子你还没有佛法的般若的智慧，你还是个生死凡夫，你还是个生死凡夫啊，你还是不能得圣道的呀，还是不能得圣道。要是按佛法，要从佛法的经论上所讲解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些止观的法门来说，那还不是佛教徒，你只是修止而不是佛教徒。因为你相信了佛的话，佛告诉你修止还要修观的嘛，你只修止你没有修观呢，你就同于外道，外道也是没有佛法的般若智慧，他修成功了就是得四禅八定啊，可能他自己也因为得涅槃了，结果还是个生死凡夫。那么呢，到了非非想定啊，寿命八万大劫，八万大劫结束了，他的定也就没有了，那么还是又回到生死轮回里面去，还是这样子的，还是这么回事。所以我们要看啊，这佛所说的这些修陀罗，和这些印度翻译过来的这些经论，这些大菩萨，和是中国古这个教下的大德，你是天台智者大师啊， 清凉国师啊，窥基大师、家乡大师，这些教下这些有名的大德的著作里面说这修行方法，它都是合乎佛意啊，又有止有观啊，再加上个戒定慧是修行，它符合佛意，它告诉你怎么修行。因为你不读经论的话，你很难啊，很难明白这件事。那么是你修行的法门呢、啊？我看那个莫照禅，我看他上面很多也还不但是，我这好像又是说他的过，说人家过失，最多就是一个止嘛，就是修个止，没有观呐、啊，没修观呐、啊。没修观，你怎么能够得无声发言呢？不能的嘛！你要都读这六祖坛经啊，六祖他还是有的。你看他呀、啊，他讲的法、啊，不过六祖坛经啊，从这高僧传上看，不全是六祖的意思，不全是六祖的意思，有别人的参加上的，参加里面有些文是别人加上去的。你看他那个机缘品呢、啊、和那些跟他学习佛法那个一问一答里面的看出来，他是直观居住的，他直观居住。但是人都是啊，说是我拜你做师父 未必就是真实是尊重你的意见，所以说都是六，大家是拜六祖是我的师父，这样传下来，结果各修各的法门，不完全是那么回事的。不完全的。六祖是初祖达摩禅师呢，是尊是楞伽经啊，以楞伽经来印心，楞伽经也是有止有观。这个六祖是重视金刚经，金刚经也是有止也有观，也是这样的。但是后来的人呢，他就是别出心裁，哦，这样子那样子，止观的不具足了。实际是有这些问题。这里边说这个观呢、啊，如实见法，好，如实见法这个地方呢，叫做观，好，能对治这个颠倒的智慧，就是我们一般世间人的这个分别心呢、啊，都叫做颠倒慧。这种颠倒慧呀、啊，都是无明烦恼，好。就是惑业苦的流转的这一类的事情，现在用这个止，用这个观呢，把它净化啊，把它调整一下，改造一下，那么就你就成功了，是这样意思。现在这里说啊，是于大圣中修奢摩陀毗婆舍罗，何依何住啊？这个是说啊。解脱密经当然这是大乘佛法里边的经、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呢、修教佛法哈，我们要修这个止修这个观的时候啊，你何所依何所住呢啊，来修这个止修这个观呢，那么这是弥勒菩萨这样请问佛，到点了啊，到点了，我们就到这里哈，明天再讲。我先答复这几个问题哈。明镜而住，我住于何处？就住在所缘境上嘛，住在所缘境那里哈。你什么做所缘境呢？你就安住那个地方。如果是以喜为所缘境，你就住在喜那里。这个喜哈，要是以佛像为所缘境呢，你就住在佛像那里。就是这样意思哈。明镜而住的住，于应无所住， 与烟雾所住而生清心的住有何差别？这个烟雾所住啊，是指是观啊，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香味触法生心，烟雾所住而生清心呢，这是属于观。现在说宁静而住是指，是它性质不一样。在这个智者大师啊和无着菩萨有相同的意思。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啊，这个止有两种止啊，一种也就是四相的止啊，在我心里面观一个莲花，实在没有莲花，但是我心里面想一个莲花，我这个心就住在那里不动。那么这是一件事，这是事相上的执。我们呢，面前也没有佛像，但我心里面想一个佛像。你想了的时候啊，这个佛像也就现出来，现出来你心就住在这里，这都属于事相上的执。这是一种。其次呢，就是智者大师所说那个体真子啊，体真子。这个体真子呢，那就是哈因无所住，这个资料啊，体呀、啊、就是体者达也啊，就是通达，也就是观察的意思哈、啊，观察一切法如。你观察完了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呢无所住而住，那这叫做体真止，就是观而后止。这个止呢，就是一种理性上的止，那就是无为的境界了，不是那个事相上的止。那个陈建民呢，他的文章上呢，说智者大师说错了，这个体真止是观，不是止。他这么讲，但是智者大师啊是根据唯识经上的道理说的。而在这个基论，这个杂基论上啊，无着菩萨也这样说，他也和智者大师说的一样。无着菩萨的这个基论和杂基论是宣奘大师翻的。智者大师那时候还没有翻过来，但是翻过来之后和智者大师的意思是相同。那么这里边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第一天，我昨天是昨天是啊前天我说这个我们修止的时候啊，心里面能明镜而住。有多少相应的时候啊，有可能会很顺利的就成功了啊，就得到欲界定、味道地定啊、四禅八定就成功了。但是也可能有岔头啊，就是出了一些其他的境界。那么要是这个修行人自己能觉悟，这些境界都是陷阱，都不是好事情。要能觉悟的话呢，你不知道，不着他，你不知道他，不知道他也可能也不知道就没有事了，也可能你想不知道办不到，还是知道。那么就是可以用这个体真止的办法，就是观察这个境界啊，是虚妄的、不真实的、是毕竟空的。你这样思维之后啊，住于无住，安住在无住的地方。那么这就是体证子，也可以这样办。不，这就是深一层的子，而不是那个事项的子了。明镜而住的住，与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住有何差别？四愿证得无生法眼。 好啊，愿得不生法也很好。佛告持世菩萨曰：“善男子，当知菩萨法假安立，既不舍多罗三藐三菩提愿，为依为助，于大乘中修奢摩陀毗婆舍那。”前边是弥勒菩萨，请问。何依何助啊？于大圣中修奢摩陀毗婆舍那。当然弥勒菩萨已经是等觉菩萨了，他也并不是说不明白啊，就是为了啊，可怜我们的苦恼众生啊，才请问这个法门啊。那下面呢，佛就回答啊，佛告持世菩萨曰：“善男子啊，佛称呼啊这个弥勒菩萨为善男子。我们一般的人呢啊，我们能够啊受持三规五戒，能够修持善法，那就可以称之为善男子。”那么这样讲呢，就是不受持三规五戒的人呢，就不能称为善男子了。但是要用这样的意思来解释啊，称弥勒菩萨为善男子啊，有点不适合啊，因为弥勒菩萨的境界很高了啊，所以在这里应该说啊，能证无上菩提，名为善男子啊，那么就对弥勒菩萨来说就比较合适了。是当知菩萨法假安立，既不舍多罗三藐三菩提愿，为依为助。那么这是正式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法假安立呀、啊，和这个不舍菩提愿呢，为依为助而修习什么多毗婆舍那的，啊，可以这么解释。这个。当知菩萨啊，是前边呢，菩萨何以何住啊？修习什么陀毗婆舍那。那么现在佛说，你知道啊，这个菩萨啊，以法假安立，以菩提愿为依为住，就是这样，意思是这样哈。这个法假安立怎么解释呢？这个法这个字啊，啊，我们通常的解释啊。比如说是它有它的、啊、特别的体相啊、能引起人对于它的有所认识，能引起人的认识啊，比如说是个灯，那么我们呢、就能认识它啊，知道它是灯，就是一切的事物本它都有它的体相的啊，我们一接触到你就引起我们的认识，那么记住这样的意思的，那么就叫做法。这样解释法呢，善法、恶法，啊，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都可以名之为法。现在这里说法假安立呢，单独指佛法说的，单独指啊。佛为我们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说的啊，是这一切的教理行果都包括在内的，也就是一般我们说这个十二分经哈、啊，或者旧的翻译叫十二部经，新的翻译是十二分经，就是长行重诵受记经的那个十二分经，这一切的佛法哈、啊，假安立，这个假安立怎么讲呢？这个假这个字啊，是一个是凭借的意思啊。这个啊，假安立，假就是因立哈、啊，也就是凭借的意思，就是因此啊， 因此而能够安立出来一种道理，啊，或者说是因此而能够显示出来一种道理，就是啊，是不但是佛法啊，就是世界上的一切法也是，都是有名字的，每一法都有名字。那用这个名字啊来表达，来表示那件事，啊，也就是以能权呢来显示所权，这样意思哈。就是以能权的文来显示所权的义，啊，这个如果没有能权的文，文就是名句，啊，语言文字都是文啊。那这个意义，各式各样的意义，如果没有文具的话，这个意显示不出来，没有办法显哈。尤其是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的思想上的沟通啊，就是假借语言文字的，你用这语言文字才能思想才能够沟通。所以这个，而在佛法呢也是。佛所觉悟的这些真理啊，也是要假立啊，要凭借啊，凭借这些文具，凭借文具来显示它。啊，这佛所觉悟的这意义，假借这个文具，啊，才能安立出来。啊，这是四念处，这是四正勤啊，四十五住七觉知啊，八正道，这是六波罗蜜啊，这是《法华经》，这是《华严经》。无量无边的法门呢，都需要有文具来显示的，所以叫做法。佛的这个觉悟的这一切法，要假借语言文字啊，才能安立出来。就是这样假立的这一切法，那么这叫做法假安立。这个表示原来是没有名字的。是啊，离文字相是原来是没有，没有这个语言文字的。佛所觉悟的真理啊，是离文字相啊，不离文字。但是要想觉悟，我们不用文字，我们没有办法明白。所以佛还是得要方便的呀，安立种种的文具，这才是显示出来各式各样的法门。这叫做法假安立。既不舍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愿，这个法假安立呢，就是啊，佛为我们所宣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就这个。既不舍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愿，这个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呀，啊，是佛啊，三大阿僧期间所成就的果，所修行的结果啊，名之为无上菩提。我也解释一下好吧。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阿中国话是个无啊，欧多罗是个上啊，无上三藐啊。翻一个正等，三菩提也翻个正觉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正等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理事变之啊，名字为正等，理事变之啊，名字为正等。正觉呢是离妄造真呢，叫做正觉啊。这个理事变之啊，名为正等。啊，这个理就是圣义地哈，啊，第一地。那么通达第一地的啊，就是如理智。这个事就是一切的缘起法哈，眼缘起，境缘起哈，或者生死的缘起，或者涅槃的缘起，这些缘起法。啊，你能够通达， 那就叫做如量智。这两种智慧成就了你，就能够通达了理，也通达了事，那么就叫做正等。这个正呢，就是通达地义地名之为正，这个等是普遍的意思啊，就是如量智通达一切缘起法，那么就叫做等啊。这是理事变之名为正等。这个正觉怎么讲呢？离妄照真啊，名为正觉。这个离妄照真呢、啊，就是你照理也好，照事也好啊，都是完全是真实的，一点错误也没有，完全是正确的。没说是这个啊。阿罗汉和毗支佛和一切的大菩萨啊，他们也是能知道地义地，也通达着缘起法，但是没有佛那么圆满。那么这个，所以唯有佛才可以说是离妄照真，其他的人呢，虽然是通达了啊，但是还有多少的虚妄，就是他的这个这些无明烦恼还没有究竟的清净，所以还有一点妄。这个佛是完全是没有虚妄的，所以要是正觉。理智辨知，离妄照真呢、佛所具足的功德，唯有能及之者啊，再没有能够高过他的，所以称之为无上。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其实这个是指佛的大智慧境界，